读一节圣经，在马太福音28章第5到第6节，这里说，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第六节我们一同来念，来，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今天复活节，在这首先恭贺大家复活节非常非常快乐， Amen。 跟你旁边说，复活节很快乐，跟他说。2000多年前，天使向门徒们宣告，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他已经复活了。就从这一句话开始，我们看见整个基督教历史展开新的一页，因为主的复活的确是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不可少的支柱。主的复活证明了耶稣基督果然是神的儿子，主的复活也证明了耶稣基督能够得胜一切黑暗罪恶的权势，主耶稣的复活也证明了耶稣基督能够胜过一切仇敌撒旦的攻击，为我们人类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不再活在罪恶辖制当中，而能够从神那里领受一个崭新的生命在我们中间。 Amen。 主的复活的确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生活的关键。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很清楚讲，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的，我们信的也是枉然。那今天我们看见，当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奔跑的时候，我看见很多的基督徒常常软弱无力，就是因为不明白主的复活所带给我们生命的那种恩典。多少时候我们只把复活的真理当作一个教义，我们说说听听而已，却没有真正的活，让这个复活的真理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像复活与我们生活没什么直接的关系一样。但事实上，主的复活是我们得蒙神恩典祝福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分享四个因他活着我们可以得着的恩典。第一个恩典，因他活着我们可以有崭新的生命。跟你们说，我们可以有崭新的生命。有一节圣经是非常宝贵的，这里讲到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我们一同来念，来，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啊，非常宝贵的经文。这里讲到首先的亚当是指我们的始祖亚当，是个有灵的活人。但这里讲到末后的亚当是指的复活的主耶稣而言，却是一个叫人活的灵。在这里讲到这个首先的亚当，虽然是个 有灵的活人、但他却是个失败的亚当，不是吗？因为他选择走上自己的道路，选择那个罪恶的道路，以至于落入罪恶跟痛苦的辖制当中。而我们这些是亚当的子孙的也是一样，我们也一直活在罪恶辖制当中，多少时候我们也在生命当中失去了一种好像这个活力被死亡的气息的阴影所笼罩。今天多少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盼望，多少的家庭充满了死亡的气息，不再有爱，不再有信任。多少的家庭你看见丈夫好像做牛做马，妻子任劳任怨，家里却没有一点的喜乐。今天多少的心灵里面充满死亡的气息，面对充满压力的环境，不再有希望，也不再有盼望跟动力。今天多少时候当我们看见这充满危机的时代，多少人心中充满了恐惧跟不安，多少人心中有个呐喊，我们今天仍然有盼望吗？但感谢神，虽然首先的亚当是个失败的亚当，但这里说那个末后的亚当 是我们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却是一个叫人重新活过来的灵。所以什么是复活节？复活节就是神对我们说，我要重新在你的生命当中带来盼望。弟兄姐，我越来越看见我们的神真的何等伟大，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真的在我们这样失败软弱的人身上，他能够重新带给我们盼望，重新给我们机会，重新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恢复神的荣美在我们生命当中。哈利路亚。想想看，在圣经里面所有的故事，我每次读到圣经的故事，这些人物的时候，弟兄姐，你不要把它只是当作一个圣经人物，你真的要看见在这一切的故事当中有多少上帝的恩典、慈爱跟怜悯在其中。真的，神要借着这些圣经的人物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的神是能够重新带来盼望的神。在旧约的约瑟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约瑟的故事多少家庭的恩怨在其中啊！他甚至被兄弟卖到埃及，最后他的兄弟来到埃及向他求周济的时候，我告诉你，若在其中没有神的怜悯跟饶恕的恩典的话，想想看那个结局会是如何？难道不就是冤冤相报世代为仇吗？想想看，在圣经里面主所说浪子回头的故事，那个比喻，当那个浪子离开家，用尽家财，甚至是走投无路，最后回到他父亲家里的时候，想想看，若是其中没有神的饶恕跟怜悯在其中，那个结局会是如何？难道不是那种铁门深锁，永远隔绝，不能饶恕吗？想想看，圣经中的彼得，在他跟随神的过程当中三次不认主，当他出去痛哭的时候，我告诉若在其中没有神的怜悯跟饶恕在其中，那个结局会是如何？难道不就是充满了羞愧自责一生吗？圣经充满这样的故事，约拿的故事，参孙的故事，你越看圣经越明白，我们的神是何等乐意在我们人生一切的失败、一切的错误当中重新带给我们盼望的神。弟兄姐妹，你要记得，神的计划永远是大过你一切的错误跟失败的。我再说，神的计划永远是大过你一切的错误跟失败。那个首先的亚当虽然是失败的，但那个末后的亚当不要忘记，却是叫人重新活过来的灵。这为什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我们一同来念，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看见在这里意思就是，无论我们过去活在多少的黑暗跟罪恶当中，无论过去我们有多少的伤害、多少的软弱，什么时候你选择在基督里，什么时候你选择相信并接受耶稣的救恩，你就是个新造的人。我很喜欢这个新造的人这个描述，意思就好像神起初的创造一样。哇，你可以想象，像我们这样软弱，我们都觉得自己这样羞愧的人，好像在神面前，神能够看我们像他起初的创造这样充满了美好吗？你看神的工作何等奇妙，就算你说啊，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仍然在地上好像还是偶尔在罪犯过做罪恶当中，但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回转到神面前，每一天来回转，每一天选择在基督里，我告诉你，你每一天都可以再做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面，我们永远可以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哈利路亚。第二，因他活着，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环境。跟你们说，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环境。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这里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你知道保罗在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其实保罗在一个非常受逼迫的环境里面，在这样受逼迫的环境里面，他并没有在那里埋怨，反而在这个逼迫的环境里面，他能够靠耶稣基督来夸胜。他说，你知道什么叫夸胜吗？在原文里面，这个夸胜就是走在得胜者的行列当中。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从死里复活，得胜的仇敌撒旦一切的控告跟诡计跟攻击。这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有份于耶稣基督的得胜，我们能够有份于这个得胜的行列当中，我们在得胜的行列当中同样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来向仇敌夸胜的原因。也许你说，牧师，这怎么可能，我们这么软弱。没错，我们是很软弱的，但我们看见保罗怎么说呢？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什么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的。保罗说我们从外表来讲就像瓦器嘛。什么是瓦器？瓦器是很平凡，是很脆弱，很容易破裂破碎，就跟我们人一样。多少时候我们人真的不但是肉体软弱，心灵也软弱，像个瓦器。但虽然我们是软弱，保罗却提醒我们说，嘿，在你里面是有个宝贝的。跟你们说，嘿，在里面有个宝贝。这是什么宝贝啊？保罗继续说，这个宝贝是一个从神而来的能力。如果仔细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就明白这个能力就是指的那个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这个能力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这个能力是胜过一切黑暗罪恶死亡权势的能力，这个能力也胜过一切仇敌撒旦攻击的能力。而今天这个能力也在你我的里面。 Amen， 哈利路亚。这为什么保罗在接下来在第八节第九节里面，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啊，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怎么样却不致死亡。所以今天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困境当中，无论仇敌多么厉害来攻击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天天向仇敌向我们的环境来夸胜的。 Amen。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无论你遇到怎么样的难处艰难跟困境，你要知道你不是无可奈何的。多少时候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艰难的环境，我们常常说、啊、无可奈何，没有办法，没有出路。那我在基督里面你可以有所选择了，你可以选择继续不断的活在苦涩跟埋怨当中，或者你可以选择来宣告主耶稣救赎的恩典已经临到，你要向你的环境向仇敌来夸胜。 Amen。 今天我看见很多的基督徒活在这个地上，常常有一种受害者的心态。什么叫受害者的心态？就永远是责怪别人，都是因为这个人，都是那件事情。那弟兄姐妹，事实上今天你在基督里面，你就不可能是个受害者，因为你的主已经为你从死里复活了。你的主今天坐在宝座上，他的手没有停止工作过，而且他正在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以前你看自己觉得像受害者，因为你只看见你的环境，你看不见任何出路。现在当你开始宣告主耶稣救赎的恩典的时候，神要打开你的眼睛，看见神所为你预备一切的出路。事实上我们看见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非常喜欢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念来。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哇， 你跟你说，神为你预备的是你眼睛所未曾看见，耳朵都未曾听见，心都未曾想到的。换句话说，无论你怎么想，无论你怎么看，神在你生命当中所要成就的还是远远超过你所能想象的。 Amen。 神在你身上有宝贵的恩典啊，弟兄姐妹，你真的要知道，做个基督徒你真是蒙福的人啊。跟你比方说，你是个蒙福的人，你要求神打开你的眼睛啊，能够看见神在你生命当中预备诸般的恩典。不要只看见你的环境，你看见你的环境，你充满苦涩跟埋怨。当你愿意让神打开你眼睛的时候，就看见其实在一切的路径当中充满了神的恩典，充满神的丰富，是远超过你所能想象的。 Amen， 哈利路亚，求神来帮助我们，因他活着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环境。第三，因他活着我们不再孤单。跟你们说，我们不再孤单了。跟他说，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这里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按照他的应许，他差遣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这里说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意思就是他永远不离开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无论我们的外面的环境是如何，是顺利是艰难，无论你里面的情况是如何，是软弱或刚强，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确信，那就是神永远与你同在，神永远不会离开你。 Amen。可是我却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把神的同在只当作一个圣经的道理来相信。神的同在对他们来讲只是头脑上的知识，却没有在生活当中真实的经历。你还记得，就好像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向两个走向以马忤斯的门徒显现。这两个门徒他们走向以马忤斯的道路，他们听见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一边走一边在谈论这件事情。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十五到十七节很有意思，这里说他们正谈论相问的时候，哇，耶稣亲自就近他们，耶稣向他们显现，跟他们同行。可是呢，他们眼睛迷糊了，这里说不认识他。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了，脸上带着什么愁容。为什么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不知道耶稣在哪里嘞。以前他们曾经跟随过耶稣，所到之处充满神迹奇事，但过去他们所认识那位耶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将来或许按照耶稣所说的，他会从死里复活，或许像那些妇女们所传的消息，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不过他们没看见。但也有人说他们去过坟墓看过，回来说没有看见死里复活的耶稣。到底耶稣现在在哪里啊？他们心中很愁苦，不知道耶稣在哪里。其实耶稣正在他们眼前，你们，耶稣正在与他们同在。我常常读到这段圣经，想如果是耶稣，一棒子打下去，无毒虫。就在这，你还愁苦什么？但他们就是信的迟钝嘛，他们把复活的真理只是说说听听啊，从来没有从信心里面去领受。所以他们就看不见那个眼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也就是这样，不是吗？多少时候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多少圣经的神迹奇事，神所成就伟大的工作，我们总是在想啊，那只不过是过去的事情嘛。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阿们，但是那是过去的人物嘛。但现在的神，你在哪里啊？ 多少时候当我们在读经在听到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神只不过是将来的神，不是吗？是的，有一天主耶稣要回来迎接我们到天上，那是将来的事吗？有一天我们要与他同远同在一起同坐宝座，那是将来的盼望吗？现在的神啊，你在哪里啊？但弟兄姐妹，主的复活就是要告诉我们，主耶稣不但是过去的神，他不但是将来的神，他更是现在的神。这位过去曾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神，这位将来要迎接我们到天上与他同坐宝座的神，现在正在与我们同在，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个真理，我告诉你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每天都来宣告，我的神与我同在。 Amen。 Actually 你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应该这样说，你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不要唉声叹气，不想起床又得起床，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神与我同在。啊，我喜欢在中古世纪一个诗歌，一个歌德啊，这个一个他常说，他贴在他家门口，就一个标，永生上帝住在这里。哇，何等伟大的宣告！永生上帝住在这里，因为神与他同在嘛。你每天早上要做这样伟大的宣告，我的神与我同在。事实上，你要知道，做个基督徒，你不要轻看你自己，你就是带着神的同在的人呢，你不要轻看你自己，你就是带着神的同在的。你无论走到哪里，你就把神的同在带到哪里。无论是在家庭里面，在你的公司，在你的社区，你的城市，只要你走到那里，你就把神的同在带到那里。只要你走到那里，你就把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带到你生活每一个环境当中。你们跟你们说，你就是带着神的同在的人，跟他说。所以千万不要轻看你自己哦。第四，因他活着，我们可以扩展神的国度。跟你们说，我们可以扩展神的国度。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给我们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这里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我们都非常熟悉大使命的经文。但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讲大使命的时候，我们比较强调这主所给我们的命令，神要我们传福音直到地极，我们就常常的忽略了其实这是主所给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权柄。你知道在主耶稣讲的说你们所以你们要去之前，在第十八节其实是一个更重要的经文。在耶稣还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们所以你们要去之前，十八节他很清楚对我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换言之，主把那个得胜的权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去。弟兄姐，今天为什么能够去？因为主已经得胜一切罪恶、死亡、黑暗的权势了。为什么可以去？因为主已将这个得胜的权柄也赏赐给我们了。 Amen。 今天我看见很多的基督徒不大敢向人传福音啊，因为他们只看见很多的难处嘛。所以我常常说，很多人觉得向有钱人传福音很难，因为他们太有钱了；向穷人传福音也很难，因为他们太穷了；向知识人传福音很难，因为他太有知识了；向没有知识传福音也很难，因为太没有知识了。那你还传什么福音？什么都不能传了。第二年，你不要只看见传福音的难处，不要只看见人的难处，你要看见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有权柄。你们得胜的权柄。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4节到第5节，保罗很清楚说，我们征战的兵器 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攻认识神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心意夺回，使他都怎么样顺服基督嘛。弟兄姐妹，这些年神让我有机会在世界各地做传福音的工作，有机会向有知识的人传福音，也有机会向没有知识的人传福音，有机会向有钱的人传福音，有机会向穷人传福音。我越来越明白一件事情，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今天做一个基督徒，你一定不要害怕，不要恐惧，你要知道神给我们那个得胜的权柄，你要明白神国度的托付在我们的身上。你不要只看见自己的环境，不要只是看见人的需要，你要看见神的国度，你要看见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改变，这个世界多么的动荡，神的国度永远长存啊！至终神的国必然降临，神的旨意必定成就的。 Amen。 今天神的心意仍然是渴望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神呼召我们起来，要与他同工传福音直到地极嘛。感谢这些年神也使用我们教会，神也为我们教会预备许多敞开的门来传福音，不只在北美，更在亚洲、非洲、欧洲以及中亚地区。神在1997年为我们打开了蒙古宣教之门，如今我们在外蒙古这个国家已经建立了46间分堂。神在2000年的时候为我们打开了非洲宣教的门，我们从多个这个国家开始植堂，现在在非洲16个国家我们建立超过100间的教会。2009年开始，神为我们打开中亚跟土耳其宣教的门，虽然这都是回教国家，但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这些年在这个中亚、土耳其建立了13间的分堂。从2012年开始，神为我们打开东南亚祠堂的门，我们在印度、菲律宾、缅甸、柬埔寨分别建立了教会。顺便 update 一下，现在我们在全世界33个国家建立了324间教会。 Amen。 跟你朋友说33个国家324间教会。有时候我们叫 update， 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有时候。弟兄姐妹，这些年当我在全世界各地做宣教工作的时候，我看见庄稼真的已经成熟了，到处充满马其顿的呼声。今天也许你没有办法自己出去宣教，但你仍然可以透过祷告、奉献跟短宣积极参与宣教的事工，好让生命和能够继续不断涌流，流向万国万民，来完成主的大使命。Amen。 所以邀请你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能够为教会宣教事工能够做特别的奉献，你可以上教会的网站奉献，可以上 social app 去奉献，也可以扫描荧幕上 QR code 来奉献，或者支票来奉献。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抓住每一个机会与神同工，来扩展神的国度。 Amen。 弟兄姐妹，在初代的教会，每当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彼此问安了，他们不是说早，他们不是说你好，初代教会的信徒彼此问安的时候，他们都说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哈利路亚。为什么说这句话？因为在当时充满艰难逼迫的环境当中，唯有主的复活是他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啊。我就想到同样，今天当我们面对这样充满黑暗动荡的时代，我告诉你，我们的心也不需要害怕，事实上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明天，只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复活了。 Amen。正如一首很熟悉的诗歌说的，因他活着我能够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 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你们一起祷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只因你活着，我们能够面对明天。无论我们的环境是如何，无论我们自己的光景是如何，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主，你已经复活了，如今你坐在天上的宝座，你正在掌权，你的手没有停止工作过，你的旨意不断向前。因着你活着，因着你的手继续在工作，我们就永远有盼望。哈利路亚。主，今天我们庆祝你复活的日子的时候，愿你把这样的复活的盼望、喜乐、能力重新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眼目不再看我们的环境，让我们眼目单单定睛在复活的救主身上，让我们重新心中有盼望、有力量，勇敢地跟随你。我们谢谢主，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再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让我们起立唱着回应诗歌，因他活着。
神赐爱子，
他名叫耶稣，
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医治万族，赐你复活，是我的子。
因他活着， 生命是充满希望的，生命是充满希望的，但有一个条件，是因为他活着。如果不是因为主复活，我告诉你没什么盼望。但因为主已经为我们复活了，他坐在宝座上，他的手正在工作，他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所未曾听见，人心所未曾想到。因着神的应许，因着他已经掌权，因着他已经复活，我告诉你每一天都充满了盼望。哈利路亚，每一天都充满了盼望。无论你面对多大的艰难，你说牧师你不明白，我的确是不明白，但上帝他知道，他眼睛没有偏离过，他知道你的境况，他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他的手继续仍然在工作。你们，因为他掌管明天。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但我确信一件事情，明天在他的手中。我常说还好明天不在你手中，明天在你手就完了。感谢神，明天在他的手中。我告诉你，有神就有明天，有神就有盼望。哈利路亚，
因他活着。
哈利路亚，
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
哈利路亚，谢谢主，今天早上愿你死里复活带来的喜乐跟能力大大充满浇灌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充满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在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当中，让我们从你那里重新得力，面对每一天，因为知道你掌管明天，一切都在你的手中。因你活着，我们不再惧怕。我们谢谢你，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现在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再将旁边弟兄姐妹说，复活节非常非常快乐。等一下说，上帝祝福你们。